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这里面讲到什么，如果从上下文来看的话，有一个可能是讲到这个宝贝是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那耶稣基督是谁？他是带来救恩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讲在我们心中的宝贝是那个救恩，是那个恩，是那个福音。或者呢，在前面第四节的时候他讲说基督荣耀福音的光，所以这个宝贝是放在我们里面的，是透过神的话给了我们的。那个兄弟好像不太动啊？哦 Zoom 断掉 OK。 所以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那这个瓦器，那我们也可以想到在创世纪里面的时候，他曾经讲到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瓦器。瓦器是什么？瓦器是一个不显眼的、易碎的，而且是不足为道的。我们这个老时代的一个家庭里面，家里面都是瓦器，你说瓷器是很少的，那骨瓷更不要想了，对不对？所以都是瓦器在装东西。所以瓦器它代表的意思是不足显眼的东西。然后呢，但是如果说我们从在这段经文当中，他说我们有宝贝放在瓦器当中，是保罗自己说的。那么当他在说的时候，他其实在说他自己是一个不足为道的人，他自己毫无可夸的一个人。那我们就想到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的时候，他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里充分展现到保罗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他不管在人前他是不是能够能言善道，他也不管他是不是之前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对于律法的义上面他是无可指摘的一个人，他其实有很多很多可以足以傲视的一个人。但是他在这里面他要说的是什么？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他没有把他自己当回事。当我们在这个在世界上工作的时候，在我们在甚至于说我们今天在讲台上讲到的时候，常常也在想说我懂了多读了多少圣经，我读了多少东西，我读了多少的一些东西。但是保罗在这个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因此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首先他彰显的是那个是宝贝，然后呢另外一个 contrast， 另外一个极端的一个对比是放在瓦器里面的。我们一般来讲我们有宝贝放哪里？现在当然放银行保险箱哈，然后在家里面呢你一定会把它放得好好的。然后呢，但是他说我们把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要显明，有一个目的，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这莫大的能力。因此这个宝贝是什么？它是有能力的。不管我们刚刚讲是福音也好，是圣灵也好，是耶稣基督也好，或者是这个神荣耀的光也好，它是带着能力出来的。他说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然后呢不是出于自己，不是我们的，是神的，他是带着能力的。我们一个基督徒，这里讲的是保罗，但是我们有时候在想，我们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在想那是保罗，我又不是他。但是你们要就不要忘了，保罗曾经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常常在这个人世间当中，我们愿意像基督，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一步登天像基督，所以中间有一些，所以保罗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效法他。甚至于说我们在我们的人世 生活当中也有一些人是我们的 mentor。 那 mentor 是什么？让我们效法他，他效法保罗，保罗效法耶稣。所以这个中间是我们人与人之间是彼此仿效，然后仿效到最后的结果是耶稣基督。所以他说这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在正常的情况是不会显明出来的。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是没有办法显明出这个能力来的。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那么我们在什么时候才显明呢？他讲说我们四面受敌，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所以这里有带用了一个连接词是却字。四面受敌那应该怎么样？应该是完完全全被困住，完完全全绝望。但是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也就是说神那个宝贝他所显出来的莫大的能力是当我们在四面受敌的时候可以不被困住。同时后面也讲什么？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我们心里那个宝贝他所展现出来的能力是让在我们当我们在四面作那个心里作难的时候却不致失望。什么时候是四面受敌？当我们愿意为了神的缘故去走一条世人不接受的道路，世界如果是这个世，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世界是恨我们的。如果我们属这个世界，世界就不会恨我们。那当然这中间 有一个潜台词啊，如果这个世界爱我们，或者我爱这个世界，这中间有点问题。所以但是我们四面作难，我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记得我曾经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过，有一个姐妹在国内，她一心就是要遵守神的话语。当她在她的生意很困难的时候，然后呢有别人给她一个单子，很好的一个单子，但是呢中间有个条件，就是你要给我开假的发票。然后呢她就决意不开那个假的发票。那她是有 partner 的，她不是一个人独资的。所以你想想看，她在那个当场他是不是四面受敌？他的所有出资人，特别他又不是主要出资人，他是重要出资人，他不是主要出资人，所以别人会不会给他责难？你就收了嘛，你就开假发票嘛，那又怎么样嘛？人人都在开啊。他说我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虽然我在这样一个压力之下，我不会去屈服。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心里作难是什么？我们心里有各种的难处。当我们失业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个事业碰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前途渺茫的时候，当我们现在这个中国都不能开放，我们想回到家，然后我们回不了家的时候，然后呢当我们的婚姻当中出现状况的时候，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因为我们有把握，因为那个宝贝所展现出来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坚挺在那个地方。遭逼迫却不被丢弃。什么是逼迫？在国内，我当然不要讲国内，这个好像老讲在国内上，其实很多地方我们的信仰是遭到逼迫的，甚至于在美国现在也都是遭到逼迫的。你可能没有办法去这个 很多年前，当我们当年刚来美国的时候，这个在学校里面祷告之后开始上课是正常的，在学校带着圣经到学校去是没有问题的，在现在是受到逼迫的。然后现在我们经常要提醒自己的一件事情是，你不能够看那些这个所谓的LGBTQ whatever， 上次有人跟我讲，好像展现现在有十个 letter， 有十个字母了哈，已经不只是 LGBTQ， 后面还带了好多东西。我们不能够对他们有任何的不满，我们要表现得非常的接纳。当然我们是接纳，就像神一样，他爱罪人，但是他恨恶罪。但是常常我们对罪的反应是反映在罪人的身上，在他们所行的事情上面。但是遭逼迫，他说却不被丢弃。所以当我们在逼迫当中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是被贱弃的，被丢弃的。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但是实际上那是他从人的在他极度的困顿当困那个痛苦当中他发出来的声音，就像诗篇里面讲的一模一样。但实际上来讲呢，他知道神并没有丢弃他。然后这次是谁挂掉了？然后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打倒了是什么？当我们被困难的环境，我们被受到我们打倒了。打倒最好的例子是，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或者说我认识有人，他在病痛当中， 在那种在那种身体的软弱当中，或者心灵的软弱当中，他被打倒了。因为在困难当中，在这个病痛当中，他会被打倒，但是不至于死亡，因为他心里有那个盼望。而这些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都是前面都是在困难当中，后面是因为有那个宝贝所展现出来的大能，让我们能够挺得住。然后那我们就想到说，在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为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神是信实的。我不知道，我相信我现在真的是越来越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 心里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不管你今天是有十栋房子，还是你今天住一个破瓦房，或者是你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所给我们的功课。那个功课是什么不知道，也不一定。或者说你的功课对我而言，我说哎呀，那又算什么，或者我觉得我很痛苦的东西，你说哎呀没关系，这个小事一桩。但是对我们每一个人个人而言，神所给我们的功课是真实的，那个路是真的不好走的，那个路真的就像刚刚所说的，四面受敌，我们在困的这个被打倒，各种的情况之下。但是我们不要忘掉一件事情，我们要带着信心来走这条路。他说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我们所受的试探是神量给我们的，他按着我们的程度，按着我们所能受的，他给我们量出来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然后哥林多后书那个地方刚刚讲了，哥林多后书等于是保罗他自己的一个回忆录。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那个地方，我之前可能在这边也用过，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然后他就叙述内容，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海里，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到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我想这个我们在念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这是保罗他自己写出来的他的人生的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求苦难，我不可能坐在站在地方说哎呀，我真的巴不得我能够这个被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连那一下也不要减了，直接打上来吧。我们不可能去求苦难。但是重点是在于说，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度过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而且每一个苦难都对我们是有益处的。他说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吧。所以这个地方是讲到保罗他是怎么样子，刚刚讲到说四面受敌，然后被困住，被这个心理作难等等等等，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他是怎么样子来走过这个路。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我们比不上保罗，而且虽然我们也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是作为保罗，但是在我们自己的人生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生活的当中，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怎么样子，我的光如何照在人前，叫人看到你的好行为。那个好行为不是说那个造桥铺路扶老太太过马路啊，那个好行为是你如何在困难当中用一个不一样的态度去面对。人家会说 What's going on? 这个人怎么不一样。我有个朋友，我不记得是谁，我真的已经不记得是谁。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但是他跟我讲说，他曾经非常很长一段时间的挣扎，然后他那个时候他的改变是在于一次医院的探访。那一次是因为是他自己的叔叔已经病入膏肓，然后那个时候到最后是说他中间不敢去。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人不敢去病房去看人，因为你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他那个时候呢， 他的父亲他的 亲人都跟他讲说，你叔叔已经最后要见你最后一面，你就去吧。他心里面满怀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去的那个地方应该是哭天喊地，到那个地方应该是没人人在那边做难的那种时候。他去的时候他就看到他的叔叔在那个地方，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带着笑容，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因为我知道我要去哪里，我不像别人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我知道我要去哪里，而且我也准备好了，我不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你还不认识神。然后他就在那一瞬间就突然就整个感动了。他所有的人一般来讲面对生离死别不都是哭天喊地吗？但是一个基督徒竟然有这样子的一个安详的态度，他说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影响了我的叔叔，我要去了解一下。然后之后他的整个生命就不再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甚至于刚刚所说的这个人到了临终的时候，他都可以用他的信仰去改变别人。所以我们就继续往下看，第十节，十节第十一节是比较不容易来理解的两段经文。身上常带着基督的死，耶稣的死，常是经常。耶稣说过，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刚刚我们领会 Tim 也说了，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中国人也老话常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如果你今天说人生如意事常八九，那我真的是对你啊，这是刮目相看，不得了的一个人。他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带着耶稣的死，什么叫耶稣的死？就是耶稣他在受死的时候所承受的那个苦，当他在呼喊我的父我的父你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他在那个时候他觉得他是一个人在承担所有的事，所有的痛苦。所以他说常带着耶稣的死，然后有个目的，有个结果，是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里是一个死跟生的感觉。什么是当我们在常常在我们的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这里面其实这段经文其实是我们是别人号称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几个非常矛盾的东西，不死就不能生啊，这就是其中一个。如果在我们的身上没有带着耶稣的死，那耶稣的生也无法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先不从这里解释，我们看下面第十一节。因为，所以十一节解释了第十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所以前面讲的常带着耶稣的死的人是什么人？是活的人，是我这种活的人。活的人怎么样？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所以带着耶稣的死是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为了耶稣的缘故，我为了遵守神的诫命，我为了能够活在神的心意当中，我去做了一件事情，但做的这件事情让我自己造成亏损。比方说就像刚刚所说的，如果这个姐妹她如果接了这个单子，她日子很好过的，但是他决定要为了耶稣的缘故，为了遵守神的心意，他不去接这个单子，不去开那个假发票，所以他遭受别人很多的攻击。所以我们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我们被交于死地，他这里有个重点，为耶稣。所以这不是说我们平常今天做坏事，然后呢做了坏事被人家抓到了，哎呀糟糕了麻烦了，而是说我们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然后呢使耶稣的生，这个生是什么？耶稣的生命，然后呢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言下之意，当我在受苦难的时候，当我为耶稣的缘故受到苦难，被逼迫，然后呢被这个在作难的时候，被攻击的时候，被打击的时候，我怎么样因着宝贝所显出来的大能在我身上，我显出坚韧，我显出不被打倒。那在这个时候人家看到的我是什么样的一个我呢？是一个必死的身上有显出耶稣的生命。 只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的出来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去面对到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一些难处。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的时候，我们也常常讲到说，我们因着信，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患难中怎么可能欢欢喜喜？但是他说什么？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为什么呢？为什么可以不至于羞耻？为什么可以不至于失望？是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心里知道神是与我同在的。在这个时候，在我的难处里面，我可以面对。就像我很常常在这里跟大家讲到说，我在零八年的时候在找工作的时候，我真的没有想到神不给我工作，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然后给一份工作难吗？一点都不难吧，对你不难吧，对吧？对我可能难，对你不难呢。但是在那个时候，神有他的心意。然后在那个时候，神的爱在我心里面彰显，我知道他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舍了，岂不将万有与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他今天既然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舍了，他怎么可能不把那个最好的给我？也就是他今天给我的一定是对我好的，只是我不明白。我不知道大家，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受。有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没有得到的，可能是我们一辈子的遗憾，但是可能那个遗憾造就了我的今天。如果当初我得到那个，我不一定就是快乐的。我们常常会有这些东西，如果你仔细去想一想，因为今天这段经文是跟我们的每个人的生那个 切身的经历是有关系的。我们要去想想神怎么样带领我们，他什么时候他拒绝了我的要求，断然的拒绝我的要求，让我好像陷入困境，但是那个困境让我走到了今天，然后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所以第十节、第十一节、第八、第九节基本上告诉我们，神在他的身上有多少的一些难处。他遭患难，他在这个心里作难，他被逼迫、被击倒，但是不被没有被被击打，但是没有被打垮。但是第十到第十一节解释那些东西的真正的意义。当我们在患难当中的时候，神的 圣灵他说我们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也就是当我们在受难患难的时候，人家看着呢，人家看着我怎么样在受苦，人家知道说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如果我们跟一般的人生命是一模一样的，我患了病我就完了，然后我丢了工作我就完了，我们人生好多事情都是完了，我没追到这个女朋友我完了，然后很多事情我们都会觉得这个就好像这个，我们常常碰到一些事情，我都觉得如果我没有这个东西，我的生命就没有失了光彩，我没有得到这个东西，我的生命就失去它，就变成暗淡。但是神让我们知道说，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人生一切的事情其实都是神放在我们身上的，让我们他是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刚刚所说的，他说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受的，在必要的时候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忍受得住。所以然后这样看来，哪样看来，前面讲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既然神是这样子做，让他的安排是这样子的，他说让我们的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就好像耶稣曾经说过，若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面对十字架的对付。十字架，背起十字架，十字架是让我们去因着神的缘故去受苦的东西。那么那个东西我们常常是能躲就躲，能免就免。但是当我们去愿意去背起那个十字架来跟随神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身上带着耶稣的死。因为我们身上，我们受到苦难的时候，我们肯定会受压，我们肯定会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但是目的是什么？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他说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 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这又是一句听不太懂的话。死在我们身上发动，什么方发动？做工。我们死的这个权势，或者是那个受难受苦的那个权势，在我的身上产生它的功用，让我的日子难过，让我的日子不好过。然后呢，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也就是说，当我在受苦的时候，当我在困难的时候，我怎么样面对生活，别人是看着的。而当别人看到你在困难当中能够依然坚挺，人家知道说这不是从你来的，这是从神来的，让人看到你的好行为便归荣耀在我们天上的父。他说这个地方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所以提摩太后书里面有一段经文比较能够形容这段经文，所以我就也借用一下。他说所以我是我们在这里面的为选民，就是你们，对不对？我为你们，我为选民，这也是保罗的书信。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凡事忍耐是不是死的工作？忍耐，你要忍耐什么？忍耐那个不舒服，忍耐那个痛苦，在你的忍耐，在你坚挺那个病痛的煎熬，在你忍受婚姻的那种不顺利，忍受你失业的那种被人家瞧不起，甚至于被自己瞧不起的过程当中，他说我凡事忍耐，叫他们就是什么选民，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这里面讲到就是我们的死，我们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的困难困顿，其实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是让我们周遭的人，那些看着我们在受苦，但是他们也不明白，但是他们看到说你在受苦的过程当中，你的态度你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保罗曾经在路斯德那个地方的时候，他被人家当作神啊，然后呢，因为他治好了一个瘫痪的，好像是瘫痪的人，他治好一个瘫痪的人，然后说他是神，然后他说不，我不是神。然后呢，那些人本来要对他献祭的，反而说就要把他用石头打死，然后以为他被打死了，把他拖到外面去，后来他就站起来了。然后呢，他在这个以弗所的时候，他在那个时候迪米丢有那个雅迪米，应该是雅迪米神在那个地方，他破坏了人家的这个好生意，人家就用石头打他，到处去追逼他。所以在这些时候，保罗在他自己的生命当中碰到许许多多的困难，碰到许许多多的这种压迫，但是他说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活生却是在你们身上发动。当我自己，我们作为基督徒，我想在我们的讲的最简单一点，当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曾经我在中国常常有人问我说：“哎呀，基督徒，我现在信了主了，但是我每年我很怕回去过年，为什么呢？因为回去过年要祭祖，要烧香，要跪拜，那我不愿意。”所以呢，我每次回去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然后呢，重点我们就跟他讲说，其实你不要说我是信了主所以我不祭拜，这样会让你的家人觉得那个，但是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你已经活出来一个信了主的人的一个生活的样式的时候，他们知道你的信仰是真的，而不是只在规条上面说我不祭拜，我不跪拜，我不烧香。所以这里面还是一样的，我们在今天我们信了主，我们走的那条路是窄路，我们进的门是小门，别人不见得能够明白我们所面对的苦，别人不见得能够明白我们为了我们的信仰所付出的东西。所以他说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因此他是宁可自己受苦，但是盼望别人因着他的受苦能够看到神的能力在他身上显明出来，以至于那些人愿意来认识这个神。但我们既有信心，这个但，所以就回到前面，这个但是一个反差，对不对？他说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活却在这个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所以好像是一个很痛苦的状况，好像是一个怎么讲，他人生怎么这样子呢？神怎么这样待我呢？他说但，这个但是一个转折，是在我们在困苦困顿的当中 但我们既有信心，我们有信心在那个地方，有什么样的信心？他说正如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什么？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所以但我们既有信心，这个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是所有信徒所有信主的人一样的信心。他这里引用的圣经是引用到诗篇，在诗篇116篇的时候，他说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所以这个 写这篇诗篇的人，他是不是在很 困难的光景？他是非常困难的，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然后在那个时候，当他求神的时候，神就光照他，他说那，然后他说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表示他在那个时候想到神曾经怎么样在他的困难当中救他，免了死亡，然后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当我们在患难的时候，我们要想到神曾经怎么样带领我们走过，他曾救我脱离那极大的死亡，并且我相信他现在要救我，他将来还要救我。所以神对我们的每一个人的那个恩典是不会断的。他说求你，你救了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了我的脚，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然后之后到了第13节的时候，他就整个的口气转换，从他的困苦，从他的死亡绳索缠绕我，在他的难过当中，他想到了神如何救了他。然后到了后面，他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我要以感恩为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在耶和华的院内，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在这里他在讲什么？这个诗人他在写这篇写这个信息的时候，他曾经在很困难的时候，然后呢，当他想到神如何在他的困难当中救了他，怎么样子带他一步一步走出他的困难，他就知道说神依然会在我现在面对的困难当中救我。所以当他想到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赞美了。他在这个时候是不是还在困难当中？显然是，因为他在这个时候求告嘛，所以他显然还在困难当中。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在困难当中就求告神的名？相信，他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所以这里面讲到说，他说但我们既有信心，那个信心不仅仅是信有神，而且是信靠神，相信他是我的神，我们跟他是有关系的，他必不至于见弃于我们。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然后呢，这一段话是这个诗人讲的，是大卫讲的，他说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所以因此他这个信是从前面一直带过来的，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然后十四节，自己知道，这个自己我下面打点啊，就是说那个自己在原文是没有的。这个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信什么？在那个信的内容里面，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谁是叫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是神，对不对？神也必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这里是什么？这是一个盼望，对未来的盼望。当我在困顿软弱被逼迫的情况当中，我知道神他叫耶稣复活，他也会叫我与基督一同复活。同时还有什么？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这句话很有意思，我第一次看过去，我也就晃过去。他说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我们这个我们是保罗和他的团队，然后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你们是谁？这个你们是那些哥林多教会的人，与你们，你们是不但是哥林多教会的人，而且是你们这些人是看到我们受苦的见证，因此你们可以坚定你们信心的这群人，我们和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他的面前是谁？神的面前。我们可以一起有一天复活， 我们讲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因为这是后书嘛，所以保罗已经在他的前书当中详细陈明很多的一些东西，一些真理在里面。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也讲到说，他说我们基督若不复活，我们的罪，我们仍然是带着罪的，但是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不是罪了。他说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所以这是一个把握。然后呢，他说凡事都是为你们，谁凡事都为你们，是保罗，是这些圣徒们，这些使徒们。他说我们的凡事都是为你们，包括他前面讲说，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他愿意为神的缘故付上自己的代价，他自己宁可自己受苦。他说凡事都是为你们，然后呢，好叫凡事都为你们，这个凡事主要是在讲的是那些受苦的事情，是那些被逼迫遭患难等等这种事，这些不好的事情都是为了你们，目的是什么？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你想想看，越来越多的人被神的爱所吸引，然后改变。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看到有越来越多，每次受洗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心里会得到很大的安慰，很大的激励？当有人真的是愿意受洗的时候，然后也听到说受洗见证的时候，他说我今天站在这里，在众人的面前，我来做一个见证，我在过去怎么样，我们今天那个主自己，从前我要的是赐恩主，从前我是要赐主所赐的礼物，现在我要的是主自己。所以在前面那首歌，我们总共有五节，很长，然后呢，每一句都是要应该都会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所触动。从前是什么样，现在是怎么样，从前是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样。所以在这样的时候，他说凡事都是为你们，我所有的苦，我所面对的所有的一些艰难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信主的人越来越多，那么神所赐的恩惠恩典是不是越来越多？而恩惠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越来越会感恩？所以感恩感谢格外显多，然后最后什么？以致荣耀归于神。以致，因为他说感谢而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刚刚我们讲的马太福音第五章，他讲到说让人看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的人，不管我们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都是在为主的荣耀而活的人，让神得荣耀，不是我得荣耀，不是说我今天做得有多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其实都是跟保罗一样，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神从上面得、这个得我、得所得的 奖赏。然后他讲完这个东西，我今天不会往下讲。他接下来第十六节说什么？他说这个对不起，第十六节我把它盖下来。所以我们我想到了，所以我每次在这个上面常常我今天带了很多小抄哈，感谢主都没有用，但是最需要的时候没拿到。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他说凡事都是为你们，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我们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一天一天都会老，桂英跟我们两个常常现在早上起来，他说哎，我这个手怎么伸不到后面去了，然后我可能会想哎，今天早上起来怎么脖子酸，脖子后脖子后颈子发紧。我们身体是会一天天衰老的，但是我们的内心是一天心思一天的，因为我们一天一天向神，然后我们一天一天那个神的那个盼望它就越来越显明。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为要让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是第十七节。所以这里面是含满满的有那个喜乐，满满的一个人当他在为主的缘故受苦的时候，他知道他的苦是有目的的，是神在他身上为了要彰显 那个在我们这个瓦器，在我们这个不配的这样的一个脆弱的这个瓦器里面那个宝贝，他的能力，那个能力是在这样子当中彰显出来的。而这个能力的彰显的结果是让人的生在我们身上发动。我们一起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把这段经文给我们，真的是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所遇见的一切的事情不是偶然的，都有主你自己美好的心意。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各种的环境当中，我们知道这是主你所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让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经过试验会毁坏的、会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里面，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越来越像主。虽然外体一天一天的毁坏，但是我们的内心却是一天心思一天。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让我们能够成就永恒，然后这个极重无比的这个荣耀。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